Hello， 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谢谢你一直以来都这么喜爱也支持我们的节目。我经常和我的团队们讨论哦，怎么样能够透过节目带给大家更多的心理知识和陪伴。但是啊，你知道，所有的知识产出都是需要很用心，还有很用力才能生出来的，尤其是对我这么龟毛的人来说。经过八个多月的酝酿，这个心愿终于实现了。不论是你有什么关心在意的主题，希望我们在节目中可以多聊聊，或者是有一些心理的困扰不知道找谁诉说，希望我能为你解惑，都可以透过心理许愿池和心理的树洞这样的订阅式赞助来得到你想要的帮助哦。而你的支持更能让我与团队们持续提升节目内容。除了单笔赞助以外，我们也有提供年订阅的方案，不止每个月都能够许愿，还有一些精华整理、课程优惠、影片回看等等，回馈给持续支持的你。当然当然，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不求回报的干爹干妈们，愿意用单笔的小额赞助跟我们一起把这个 podcast 宝宝养得头好壮壮哦。详细的说明请看节目资讯栏。朱心怡团队感谢您。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在諮商室里我听你说，在 Podcast 里也邀请你来听我说那些肉眼看不见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心理学小技巧与翻转人生的故事。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欢迎收听朱心怡说心里话。这次的谈心时刻，我们继续邀请到从担任与我一样的义务张老师哦，到现在成为张老师执行长，助人服务已经35年的涂习敏执行长哦。如果你还没有听到上集哦，请千万要去听哦。至今已经有上百万人透过电话、信件、网络等等的方式，因为张老师而被接触，得到了心灵的力量。当我问执行长说哦，这一集想聊些什么呀？执行长完全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就聊企业创伤。哇，不只因为跟企业合作现在是张老师最大的财务来源之一，还是因为哦，在这个充满压力和不确定的年代，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资产，如何让每一个员工都感觉被照顾、被关注，让他们能够更用心的投入和发挥生产力，是越来越多企业很关注的议题。想一想哦，如果我们的身边主管啊、同事、属下突然发生猝死或是意外事件的时候，对企业或是我们的个人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人生的意外真的常常来得猝不及防。我想这一集执行长虽然在谈企业创伤哦，但他分享的安心减压方法却是在我们个人面对创伤的时候也可以有具体清楚的步骤来安抚自己、照顾自己的。而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谈谈这次的大型募款专案。虽然张老师不停地在扩展财务来源，让张老师月烧百万也能继续营运下去哦，但是为了继续守护大家的心理健康，张老师还希望透过网络无远佛界的力量，能够成为不只是台湾的张老师，更是全华人的张老师。所以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来让这个历史悠久的金字招牌能够继续推动下去。邀请你跟我一起响应，所有的资讯我都会放在节目资讯栏哦。掌声欢迎张老师基金会涂习敏执行长。
我们如果大家常会听到叫员工协助方案，那因为张老师其实在应该是台湾最早做劳工辅导的。好，就是心里不知道以前早期有很多工厂，然后呢其实张老师最早的时候其实就到工厂里面做一些劳工的这些情感啦或是怎么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后来其实 就在美国就有做这个员工的心理健康的一个服务。
嗯，
那我们张老师因为做过劳工辅导，所以我们在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台湾做所谓的员工的心理健康这样的一个服务。
嗯，
那现在就是简称的 EAP，
嗯，
啊，就是员工协助方案这样子。那现在在台湾的企业里面的员工协助方案，不是只有心理健康。它包含了比较多元的就是内容，比如说心理健康当然是一种，那它还有我刚提到的家庭照顾的部分。那各位知道现在有那种老也要照顾啊，家里面的这种，然后还有部分就是它会有一些健康的照顾，那健康的照顾就是生理跟心理都有。然后另外一个部分还有管理的管理咨询，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企业的主管，比如说新人怎么照顾，新进员工怎么照顾，还有一些退休的员工怎么样帮他做退休的安排。那当然我刚刚提到了危机处理，就是企业里面发生一些非死即伤，或者是有一些的这个现在有更多的部分，比方说性平的事件，
嗯，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不法侵害，这些范畴当中全方位的照顾员工哈。那这个部分已经不管是政府部门好，或者是企业当中，越来越变成非常非常重要。它不是福利，它等于是在就是企业为了自己的绩效更好，它反而要照顾它的员工，因为现在员工是稀有财，你知道吗？现在人越来越难找，这样子，所以好好的照顾员工，就会让员工的这个我刚刚讲的生产力
对
更好对，然后我觉得企业就会更
他的投入度、向心度或他的生产力都会更好。
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 EAP 的它不是一个福利，而是一个我们好像必须得看重它，因为如果我们看不重它，它的人才就会流失。这就是企业界里面最重大的这个软实力。
对，现在人资哦，就是会很困扰，比如说离职率
啊，
他的新人
留不住，
对，留不住人。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说，现在有一些就是比较年轻的这个求职者，他会去看你的公司有什么样的就是有什么样的措施。其实越来越多人，各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很会使用心理谘商，
嗯，
因为他们理解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丢脸的，而且它是健康的行为。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勇敢求助是健康的行为，
没错，
对。所以他们会发现，如果这个企业里面有员工协助方案，其实是大大加分的。
嗯，我也在企业界里面做 EAP， 我每次个别的时间全部都被早就预约满了。
现在学校也是这样啊，就是现在最近刚要开学了，就是年后三月份已经开学了。
嗯，
开学之后很多的学生谘商中心也都已经客满。
对啊，没错，
因为他们知道在外面用药好贵
对，那可是执行长刚才跟我们讲说，欸，其实在企业的这一块已经成为张老师目前这个自营方案里面最大的获益，特别又属于企业创伤这一块。
对，因为我们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很多，我们也提供很多免费的服务，但是我们也会有些自营的收入。那我想我也非常谢谢企业，就是说他愿意使用张老师跟张老师合作。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想张老师基金会的品牌，好，就是我想我们绝对是这个品质保证加上我们
老字号加金牌啊。
对对，我金牌我不敢说，就是说其实我们是正派经营这样子啊。那我每次开玩笑跟企业说，我们是唯一有提供售后服务的，而且我有加值服务。为什么？因为通常企业给员工的谘商的次数都会有一些限制，那甚至他们通常给员工本人，不会给家属。好，那但是因为张老师有其他的服务系统，所以他们都可以使用这样子。那因为企业也当他们有盈余的时候，他们跟张老师合作，我常跟企业说，你不要跟我杀价。好，我说我们赚的钱都不会分给股东，因为我们没有股东，但是我们赚的钱可以做更多的公益服务。那我都觉得我这句话是最好的行销。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大概跟公部门还有跟一些的这个企业，那我就会发现我们早期在做企业谘商的时候有点困难。为什么？因为企业会觉得，哎，这种事情我们自己人资来处理就好。可是我发现遇到一件事情，我们最容易进入企业，就是他们有发生非死即伤的事情的时候。
嗯，
然后特别是猝死，
嗯，
意外事件，
嗯嗯，
比如说 公安事件的发生，
嗯嗯，
最早期还有自杀事件，
嗯
嗯，这个时候他们的压力很大，
真的是必须啊。
嘿，然后这个时候呢，人资会主动来问说可以怎么办？
嗯，
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就会发现，当他发生这种压力比较大的所谓的这个危机事件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办法用他原来的系统去处理的时候，他就可以怎么样帮忙，他就会愿意啦，愿意接受我们这样一个服务。那这个差别很大，那我们的服务就可以提供更多元的。然后呢，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我们要告诉他，这个时候你给员工服务，员工会感受到什么，这一个企业是重视他们的。
嗯，
好，我这边就想了一个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年的这个过年前，我那时候正在开车，然后就接到一个人资的电话，然后这个人资就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个副总在过年前就在家里面就走了。
哦，
那各位知道过年前嘛，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执行长接下来怎么办，到底要不要告诉，因为告诉其他的员工，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高阶的一个职务，这样我就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告诉员工，因为现在 LINE 的消息马上就传遍全公司。我说第一个，请你的这个董事长或总经理写一封信，告诉全体的员工发生什么事情。第二个部分是要有统一的对口，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会去问这个、
嗯、
这个
没错
的太太。各位知道这么一个突然意外的事件，各位知道当我这样告诉人资之后，那个人资整个那个压力扛挡，
嗯，
因为我会告诉他一二三四，然后最终就是有一个窗口。然后令我觉得最重要，我说我就告诉你，我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个动作，因为这个高阶主管是猝死，如果你不做这个动作，可能很多的员工会想说，我干嘛那么卖力，我搞不好哪一天跟他一样。所以我刚刚讲的是，这个时候你做这个危机，我们要让悲剧要有善终。为什么？因为发生这件事情没有人愿意。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对家属来说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协助跟帮忙。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也会让同仁看到我们这个公司是很关心所有，不管是对这个过世的这个同仁，而是也照顾其他还活着人的心理健康。
最重要是这些，
对，然后也让他们第一个不要自责。好，因为我专门在做这样子一个服务，我有时候到了公司里面，很多的同仁都会哭着跟我说，他说，心理师，我其实之前都有看到某某同仁他怎样怎样，他还跟我说了什么话，他说可是我没有回应他，所以是不是我的错？
嗯，
就是很多人有那个，你知道，我们都知道叫
这
罪恶感。
对，这我们都常有啊。就是如果我们的个案遇到了什么，我们也会啊。
对，然后还有另外，我有一次到一个企业去，然后那个经理后来我做完了那个危机减压了之后，他后来告诉我说，他说心理师好，谢谢你哦。他说出了那件事情之后，因为这件事情还上了新闻，就是一个蜜月的，就是刚刚同事才吃完他们的喜酒，然后那个他们出去蜜月，结果先生就被一棵这个树就是扎下来，就那个男的，就是那个新郎是他们的同事，就吃完了喜酒之后他们去蜜月，结果同事就在国外意外的死亡了。然后他的经理告诉我说，他说我那个礼拜都不知道怎么跟我的同事开会，因为所有人都在那个情绪当中。
对，
然后我们很快的就是做了危机减压之后，然后那个经理告诉我说，他可以看到同事都舒压了，因为大家有话都说出来了。
嗯，
然后另外一部分说，他也学习到接下来他要怎么开会。
嗯，
那我就觉得哦，好有价值哦。
是，
然后后来我做完这个危机减压之后，这个企业是我10年的客户。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企业跟人一样，你帮忙他之后，他就可以看到心理健康或心理辅导的重要性，对员工的稳定。
没错，
然后我刚刚提到的部分是说他会发现大家怎么样从这个悲剧当中重新出发。
所以执行长有办法告诉我们一下吗？因为我觉得人最大的压力其实是来自未知，对不对？所以当你 step one step two 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的经验是什么，然后告诉人资了以后，诶，那个无法掌控的压力马上就变成可以落实可行的，就有掌控感了。那可是对于那些，就是我面对我的同事，我面对我的属下，我面对我的长官，这样子，然后你要做危机减压，那个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应该它有三个重点，好，就是说可能心仪，就是我如果分享你跟大家能够去掌握，第一个部分是我们要让他重新理解事实是什么。因为所以我刚刚提到的本身，他的认知需要去理解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叫报喜不报忧，然后如果尤其对一些比较不好的事件的时候，我们都会隐匿某些的资讯。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危机减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要让他们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好，就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让这个活着的人或者是跟他有相关的人知道，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会有什么反应，这是正常的。比方说我刚提到的，如果我处理多蛮多这种所谓的车祸意外事件，那各位知道吗，有一些人他的同事发生这件事情，或者是他自己遇到这样一件事情，他光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他就会神经紧张。所以第一个他要知道他现在会有这种反应，比如说你的同事过世，你会想哭，你会一直想到他，你走过他的办公桌的时候，你就开始心头怎样一酸。第一个我们要告诉他这叫正常反应。第三个步骤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候，他过去遇到压力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自我帮助，最后一个动作
长出他自己的力量。
对，就是说因为我刚讲的嘛，你会紧张嘛，甚至你我刚讲的我还遇过很多的人士他不愿意谈这件事情，那这都叫做正常反应。所以我们要去理解你现在所有的反应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你过去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心仪，我们常会问我们的个案，当你难过的时候你做什么，睡觉，吃东西，然后或者是买东西。好，在这种非常时期，只要能够帮助你稳定你自己的方法你都可以用。但是我们必须再来，就是要所谓的机会教育，告诉他说如果你这件事情过了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你的状况没有变得很好，你还是一直想这件事情，甚至你不想上班，甚至你会觉得你每天起来都非常的疲惫，一直想到这个难过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寻求专业的什么协助。那另外一个最后一个步骤我们叫重新得力，就是我每次到企业或者到学校或者到社区，我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最后一个问题都会问他们说，如果这个同事或者这个朋友或者这个同学他的生命交给你一个，我刚讲了他这个生命这件事情如果给你人生一个启发，那会是什么？就是前面都是负的，我要让他转正。然后我就会发现我自己在我大概出勤应该有超过50件以上，我都觉得我都会发现经过我这样子一个就是危机减压之后，其实到最后很多人就会从他的生命里面这个故事里面学习到，我听到很多人都会说要珍惜当下，或者是要注意身体健康，
对，
好，或者是他们会甚至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学校里面是做一群那个有那个吸毒的孩子，好，那其中他们的同学就是因为吸毒过世了，然后孩子就会告诉我们说他现在知道毒是不能用的。各位知道吗，对青少年来说你告诉他是不会听的
对，你一直告诉他说要吃青菜要吃青菜，然后以后才不会便秘。
可是在那个当下，因为他的同学就是这样子过世的时候，他真实的感受到我们过去讲的不是开玩笑的。那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反毒教育最好的时机？那我的经验里面还真的孩子从此之后就从那个所谓我们刚刚讲的曝险少年回归到正常的班级。所以我都觉得其实那个同学其实是天使，他用他的生命解救了这些跟他一样处在这样的一个曝险的过程当中的这个青少年。 所以我刚刚讲的悲剧要有什么
画下一个好
对画下一个好的一个据点、嗯嗯、所以我觉得在危机减压最重要的部分是要让他重新得力，从这个经验当中他看到什么，然后他学到什么，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在如何前进。
嗯，
好，那这个在企业发生一些危机的时候，如果能够适时的去介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那对企业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嗯嗯，我觉得听起来这个过程啊，真的好像我在谈心理韧性的时候，我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如果我们都只是把那个挫折当挫折，从一开始很否认那件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就像我得脑瘤一样对，可是如果当你开始能够正视它，你开始说出它，你开始能找到你生命中的力量，你曾经怎么样去因应它，你知道一切都是正常的，然后它都会过去的，你知道有人会接住你，有专业的资源，最后你还可以由负转正，你还可以看到这个丧失或这个失去对你生命还有什么样的意义。
对，我觉得这真的很难的，因为
因为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一对一辅导的时候，因为他是那个当事人，他是看到这件事情发生，你看他压力有多大。我记得我跟他做完减压的时候，这个个案我就因为是企业提供他服务的嘛，我必须要去做一下客户服务，我就跟他说，哎，你对于这个你的公司提供给你这样子一对一，因为他是当事人，那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回馈？这样，我就印象中这个男士还是一个男士，他就告诉我说，你可以告诉公司，如果这个服务可以更早一点，他会少受点苦。因为我是在事情发生的第三天才，因为前面都在处理很多的事情嘛，因为他需要被调查，有警察来哦，怎么样？因为是一个公安的一个现场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一个男生。对一个女性的心理师，她愿意说出来说，如果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谈话可以更早的话，她可以少受点苦，你就知道她那三天有多难熬。
是，所以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危机减压这件事情，不是去赶走那个难过，也不是赶走那个悲伤，我们没有去解决那个悲伤，而是你在重新在心里可以开始去消化它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很像是那个
我们其实在帮助他找到他过去照顾自己的方法。
嗯嗯嗯。
其实你知道，那个人在慌乱的时候，很多的能力会不见。
当然。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
退化成小 baby。
对。所以我们需要去告诉他说，你这些反应都是正常，因为大部分的人跟你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需要帮他找到他过去在，因为人生的这种意外或者是挫折其实是十之八九哎、欸，
嗯，
对
嗯，
那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常会忘记我们怎么样自己照顾自己，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有人听得懂他说话，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害怕，
嗯，
有人知道他这些反应是什么，
嗯，
所以我觉得因为这种同在对一个正在面临他没有办法用他过去的方法来面对的时候让他找回来，第二部分是教他方法，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帮他找到力量、嗯、我还是要说找到力量这件事情不容易耶、欸、
嗯，对，所以如果对于企业界我们有企业主听到的话，你就会非常清楚哦，以后如果有危机发生，我们赶快第一时间联络张老师，
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
先把那个资源做好，
对对对，先把那个
线铺好，
对，应该叫做防范未然、
嗯、
永远比这个亡羊补牢重要，
是啊，所以平常我们就有 EAP 然后提升大家的素质，感觉我们被企业照顾，那到时候我们发生什么危难我们也会心里比较安定。
对，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企业里面刚好去跟就是他们有想要跟我们做员工协助方案这样子的一个洽询，然后没有多久他们公司就发生一个上报纸的一个自杀事件，我印象很深刻，我除了去帮他们做危机减压的时候，他就问我说那请问一下那个执行长心理师，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做一个心理健康讲座、
嗯、
然后呢因为那是一个科技公司，那个人事告诉我说我们办过哎、欸，都没有人来，那我跟他说你这次再办办看，心仪你要不要猜一下，他们以前都没有人来，都一二十个，在那个事件完之后的一个月内我们办了一个压力调试的心理讲座，来了多少人，他那个
三百，
他那一个演讲厅可以坐150个人
哦， oh.
来了满满的人，
我相信。
然后那个人资就喜出望外，我就跟他说因为有需求，
真的真的，
因为我不是讲自杀防治哦，
嗯，
我讲的是压力调试，
没错。
然后那个人资就告诉我说，执行长，这是他们最近办的心理健康讲座人气最旺的一次，我说这叫做危机也有转机。
所以执行长，如果啊，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可能不是企业主，他可能是一般的员工，可是他也觉得哇，如果我们的公司能这样子照顾我们最好了，那 有可能可以怎么做吗？
大家如果哈，我们在那个张老师的官网里面有一个就是张老师的服务项目当中有特别有员工协助方案这个专就是专业，那各位的我可以去看看，我们里面有提供一些文章，好，或者是说一些心理师的这些就是专业的文章，大家都可以去可以去看，好，那大家就会比较知道企业主或者是说员工的这个就是心理健康的这些服务有哪一些。那因为我这边就是我知道这个心仪的这 podcast 也做得很好，那其实我们张老师文化有一个安心下午茶，那其实我们在那里面也谈了一些企业的这样子一个服务的方式，如果大家有兴趣可能也可以到 YouTube 里面去搜寻一下，好，让我们张老师的月刊其实也探讨蛮多职场文化的这些事件，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样子，对，这都是很多元的资讯，
所以我们就是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左右我们企业到底要不要给我们 EAP 给我们那么好的方案，可是我们多摄取多涉猎这些东西，分享转寄，这些都是有可能会让一切成真的。
对, 对, 对，然后我刚提到是我也蛮鼓励这个就是员工本身去跟公司建议，因为这个其实是现在很多的公司都有，那只是规模大小，那有些公司是内置式的，是直接把心理师就请到公司去做，那现在更多的公司是外置，是他只要签约，有很多的公司是不是跟很多的幼稚园签约，那个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可以送到幼稚园去，那有很多的企业也跟一些诊所啦或者是医院签约，同样的概念他也可以跟张老师是心理咨商中心也可以跟这个企业签约，那我也很欢迎如果您是企业的员工还 push 你的老板哈，照顾员工的心理健康然后让你们更安心的工作。
没错，而且张老师现在有一个大型的募款活动，执行长可不可以最后一分钟为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正在做张老师的守护计划，那我们分三个阶段，我们现在已经进行最后一个阶段，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募款的活动能够帮我们的服务能够数位优化，因为我们现在希望除了电话还有这个网络咨商之外，因为各位知道现在 AI 哈，我们现在能够透过一些科技更多元的服务，那各位知道资讯化的过程或数位优化的过程里面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源的投入，那我们希望未来台湾的张老师不是只有台湾，而是我们能够变成华人的张老师，我们能够服务全球的华人，但是很重要的部分是我们需要有更好的一个服务优化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一次我们的大型的募款就是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
哇塞，华人的张老师听起来好棒哦，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然后我们也都会把这些相关资讯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我们这次就非常谢谢我们张老师的执行长涂锡敏心理师，谢谢
谢谢。
心念转个弯，生命无限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并且给我五星评价和留言互动。如果你也感受到我们团队的用心，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咨商需求、合作邀约，或想要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节目说明栏中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